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们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我今天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请大家先来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川普被定罪之后，筹款激增，连续第二个月超过拜登。七一退党日，全球退党中心举办促进三退系列活动。中共七月起查旅客手机，专家说政权危机感增强。737 MAX 空难事故违反延期起诉协议，司法部要求波音认罪。印尼将会对中国商品征收 200% 的关税。美国发表新规定，限制对华晶片、量子信息等投资。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根据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近日公布的文件显示，今年5月份拜登竞选团队和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共筹集了$8,500,000，而川普竞选团队和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总共筹集了$1,410,000,000。拜登竞选团队表示，截至5月底，该团队和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手头上总共有$2,120,000,000的现金。川普竞选团队和共和党全国委员会自从3月底以来一直没有公布手头现金的完整统计。联邦选举委员会所披露的部分统计显示，川普竞选团队和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手头上至少有$1,700,000,000的现金。川普的筹款额在4月和5月份连续超过拜登，期间他的大部分精力都消耗在应付纽约封口费案的审判，没有多少时间参加竞选活动。即使是这样，川普并没有面临原本可能出现的筹款赤字，反而收获甚丰。7月1号是一年一度的全球退党日，总部位于纽约的全球退出中共服务中心以及世界多地的退出中共服务中心举办了一系列活动，宣导退出中国共产党和他的附属组织的重要性，帮助中国人三退。29号南加州洛杉矶举办了包括真相长城、劝三退、 NCCP 等征签活动。30号亦都举办 NCCP 车辆游行、海边旅游景点征签活动，而三藩市上星期六亦都在中国城的退党中心、花园各等地举办真相长城等活动，还有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退党中心、退党点和退党义工亦都举办了促进三退、帮助三退的活动。今年亦都是九平共产党发表20周年，自从九平共产党一书在2004年11月发表以来，全球掀起退出中共党团队的大潮。目前为止，全球退出中共的总人数已经达到4亿3,206万。由7月1号开始，中共实施国安新规定，只要在检查前提、对象、流程三个明确底下，立即可以检查个人的智能手机、电脑，这已经引起想入境中国人士的广泛不安。有专家认为，这反映了中共政权危机感增强。中共公安部4月公布的国家安全机关行政执法程序规定和国家安全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这两条规定都在7月1号生效。规定中没有特别讲明，只是针对中国公民。分析人士认为，将来不单只是外国人有机会被查手机电脑，由国外回国的中国人也都随时会成为盘查对象。自从2014年反间谍法生效以来，中共已经拘留了至少17名日本人，其中5人仲未获释， 更严格的反间谍法，仲要求公民举报他们发现的任何间谍活动，仲规定奖励对反间谍活动作出贡献的公民，引发外界广泛关注。据两名知情人士星期日透露，美国司法部将会针对两宗致命凶难对波音公司提出刑事欺诈指控，并且要求这间飞机制造商认罪或者接受审判。消息人士说，司法部打算星期日较后时间正式向波音提出认罪协议，其中包括罚款和设立独立监察员，并且对这间公司的安全和合规实践展开为期三年的审查。他们说，司法部官员计划要求波音在这个星期六之前对这项不可谈判的提议作出回应，假如波音拒绝认罪，控方将会对波音进行审判，但是波音和司法部都拒绝置评。路透社指出，司法部发现波音违反了2021年的延期起诉协议，该协议令波音免受因为坠机事件所带来的刑事指控，而波音737 MAX 8型客机在2018年和2019年发生两宗致命空难，造成346人死亡。为了减轻美中贸易战带来的负面影响，印尼政府近日宣布，印尼将会对中国商品征收高达 200% 的入口关税，来保护国内产业。印尼贸易部长哈山表示，一旦相关法例颁布，该政策将会立即生效。他向媒体提到，既然美国可以对入口瓷器或者服装征收 200% 的关税，我们亦都可以这样做，确保我们的中小型企业和行业能够生存和发展。哈山解释，因为美中贸易战的缘故，中国产品受到西方国家排斥，迫使中国将出口转向印尼等其他市场，因此印尼将会对中国制造的产品征收 100% 至 200% 的关税，并且对鞋类到瓷器的入口商品征收 100% 至 200% 的保障关税。印尼贸易部高级官员蒋普蒂表示，印尼贸易保障委员会正在进行调查来确定税率。上星期五，美国财政部发表了一份草拟的新规定通知，进一步限制美国个人和公司的对中国投资，目的是遏止中共获得在半导体、量子资料同人工智能方面发展的美国资金。去年八月，拜登总统曾经签署一份限制对外投资的行政命令，财政部在初步咨询期之后，在上个星期五公布草拟规则和一系列的说明。这些规则要求美国个人和公司了解哪些交易将会被限制或者禁止。财政部说，草拟新规定的草案目的是解决美国在受关注国家对某些有国安风险的技术和产品的投资问题。财政部指出，美国政府正在采取行动，防止受关注的国家利用美国对外投资来开发对下一代军事、情报、监视或者网络能力等至关重要的敏感技术或者产品，因为这些技术或者产品将会对美国构成国家安全风险。
6月30号，法国举行了国民议会选举的首轮投票，结果显示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以大约 34% 的得票率领先，成为最大赢家。左翼联盟新人民阵线以约 29% 的得票率位居第二，而总统马克龙所属的中间派同在联盟仅获得 20.5% 至 23% 的选票，排在第三位。这个结果被视为马克龙之前解散国会、提前举行选举的政治豪赌失败。马克龙呼吁在7月7号的第二轮投票中建立广泛联盟来对抗极右翼。法国总理艾塔尔强调，不能够将选票投给国民联盟，警告极右翼已经逼近权力中心。另一方面，国民联盟领导人勒庞呼吁选民在第二轮投票中支持他们，以获得绝对多数席位。他表示，如果国民联盟获胜，这个党魁巴德拉将有机会出任总理。今次选举结果反映了法国政治格局的重大变化， 极右翼力量的崛起引发了各方的关注。第二轮投票的结果将决定法国未来的政治走向。近期中共和菲律宾在南海的紧张局势持续升温。6月17号两国在南海仁爱暗沙附近发生冲突。面对紧张局势，菲律宾参谋总长布鲁纳6月29号表示，国家正面临挑战。菲律宾武装部队正在发展它的海上后备力量，以加强国家领土防御。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已经指示用尽一切可能措施和行动以防止战争。同时要求武装部队确保菲国在专属经济区的主权得以维护。菲律宾和日本将在7月8号在马尼拉举行外长、防长的2+2会议，讨论区域国防与安全问题。这个显示菲律宾正在寻求地区盟友的支持。另外，1951年签订的美菲共同防御条约规定，如果菲律宾在太平洋地区的部队或船只遭到武装攻击，美国有义务支持。这个引发了外界对冲突可能波及美国的担忧。以色列军队礼拜日在加沙地带扩大军事行动，造成多人伤亡。在拉法西部和中部地区，以军的行动导致至少6人死亡，多栋房屋被摧毁。拉法市中心沙布拉地区一栋房屋遭到攻击，6人丧生。同时以军进入加沙北部的西杰亚区，和哈马斯以及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发生激烈交火。这两个组织声称向以军发射了反战车火箭弹和迫击炮。以色列军方表示，在西杰亚区击毙了几名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并发现武器和军事设施。加沙北部的居民报告，以军战车对西杰亚区房屋开火，导致一些家庭被困，无法逃离。美国最高法院会在7月1号就前总统川普是否享有免于刑事起诉的豁免权作出裁决。虽然大法官的裁决可能会驳回川普关于他应该享有绝对豁免权的主张，但这个仍将是今年选举前是否举行2020年选举干涉案之审判的关键。法新社报道说，最高法院不多可能裁定川普拥有完全豁免权。不过裁决的范围和措辞可能会令到审判进一步推迟，降低川普在11月5号大选投票之前受审的可能性。无论最高法院裁决怎样，都需要几个月的准备才能够重新推进案件。川普5月底因为伪造商业记录而掩盖向色情女星支付封口费而被判罪名成立，宣判将在7月11号进行。除了封口费案之外，川普的律师通过提交很多审前动议，成功搁置了其他3宗的审判。6月30号，中国社交媒体流出几个河南巩义市火箭坠落爆炸起火的影片。当日晚间，北京天兵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发布关于天龙3号大型液体运载火箭指级动力系统试车的情况说明，话天龙3号试车过程中，一指级火箭正常点火，因为箭体和试验台连接处结构失效，一指级火箭脱离发射台。在升空后，火箭跌落在距离试车台西南 1.5 公里的深山入面，箭体跌落山中之后解体。报道说无人员伤亡。7月1号，一名火箭坠落地点附近的高中学生告诉大纪元知，火箭是在巩义县中部的青龙山那边发射的，距离他家很近，他家都听见爆炸声。他的同学就在学校拍低了火箭坠落的影片，学校的玻璃都被爆破声震碎了。据媒体报道，火箭发射之前，当地政府有通知当地的居民撤离。但是这一名学生告诉大纪元知，政府只是通知了山上的人撤离，而他本人和附近的人都没有接到任何通知。他觉得政府这件事做得非常之过分，如果火箭落在学校，后果将不堪设想。中国华中华南暴雨不断，水利部门礼拜日预测 长江从洞庭湖口以下到出海口之间的洪水将全面超过警戒线，部分江段水位更将持续十日以上超出警戒线。长江流域防汛形势严峻，位于长江出海口的上海首当其冲，当日市区多处积水。综合媒体报道，中共水利部6月30号表示，受25号以来持续强降雨的影响，长江流域内90条河流发生超出警戒线以上的洪水。长江中下游干流和洞庭湖、鄱阳湖区水位都持续快速上升。中共水利部并且警告，今次长江中下游洪水的发生过程中，长江干流和洞庭湖、鄱阳湖水位超出警戒线的范围大，持续时间长，导致堤坝长时间受水浸泡，容易引发险情。中共官方统计，江西省已经有超过1,014,000人受灾。之前在黄山市一带出现严重洪灾的安徽省，当地气象台30号仍然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另外，湖南、贵州、江西、江苏四个省仍然有部分地区洪灾风险较高。
日前有消息称，美国民主党高层排除了被另外一个人来取代拜登成为该党2024年总统提名人的可能性。据路透社报道，礼拜日民主党领导人坚决拒绝了党内要求为11月5号总统大选选择一名更年轻候选人的呼吁。与此同时，81岁的拜登当日在戴维营总统度假地与家人团聚，他的政治前途很可能成为全家讨论的话题。一些民主党领导人礼拜日亦驳回了在竞选关键时刻更换候选人的意见。乔治亚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沃诺克表示，敦促拜登退选是绝对不应该的。沃诺克被视为可能接替拜登的几位民主党人之一。美国众议院民主党领袖杰弗里斯认为，拜登礼拜四在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前总统川普的辩论中遭遇了挫折，但他对 MSNBC 说，我相信挫折只不过是东山再起的铺垫，这样我们现在所处的时刻就是东山再起的时刻。日前在法国的首轮议会选举中，勒庞领导的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但选举的最终结果将取决于7月7号的第二轮投票。法国内政部礼拜一公布的官方结果显示，国民联盟及其盟友获得了 33% 的选票，其次是左翼联盟得到 28% 的选票，而法国总统马克龙所领导的中间派联盟只是获得 20% 的选票。这个对马克龙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挫折。上个月他所领导的复兴党在欧洲议会选举中败给国民联盟后，他宣布解散国民议会，并提前举办新一届议会选举。如果国民联盟领导法国政府，可能会带来重大问题，特别是关于欧盟未来的走向，因为国民联盟反对欧洲进一步一体化。经济学家仲质疑国民联盟的支出计划是否有充足的资金支持。目前左翼联盟新人民阵线和马克龙的中间派联盟希望通过策略性投票来阻止国民联盟的候选人获得577个席位中的绝对多数。礼拜一，欧盟指出脸书母公司 Meta 的付费或同意广告模式违反了欧盟的数字反垄断新规。 Meta 这一项名为无广告订阅的服务是在去年年底推出的，允许脸书和 Instagram 的欧洲用户每月支付 12.99 欧元购买无广告版本服务。另一种选择是接受有个性化广告的服务版本。欧盟委员会在礼拜一的一份声明中说，他们初步认为这种意愿选择迫使用户同意使用他们的个人数据，并且没有能够为他们提供个性化程度较低但等价的 Meta 社交网络版本。 Meta 不接受委员会的调查结果，称他的模式符合欧洲最高法院的裁决。如果欧盟委员会的临时调查结果得到证实， 欧盟可能会对 Meta 公司处于相当于佢全球收入 10% 嘅罚款。根据该公司去年嘅业绩，罚款金额将达到$135亿。委员会将在明年3月前结束调查。礼拜一，南韩当局表示，南韩一个要求弹劾总统尹锡悦的网上请愿，由于参与人数激增而导致网站一度瘫痪。据报道，自这个请愿6月20日在南韩国会网站上线以来，已经有81万多个南韩人签名。该请愿要求国会通过一项法案弹劾尹锡悦总统，请愿指责尹锡悦腐败，煽动同北韩爆发战争的风险，未能阻止日本从遭受海啸摧毁的福岛核电站释放经过处理的冷却水，令南韩人冒有健康风险。国会议长余元直在礼拜日晚间的一个声明中，为请愿活动受到打断道歉，称国会将采取行动确保公众的宪法权利。据报道，礼拜一试图在请愿上签名的民众面临长达4小时的延迟。网站还有一次显示错误信息，称有超过30000人正在等待访问网站。不过，国会反对党韩国民主党对是否将该请愿变成弹劾议案犹豫不决。反对党发言人表示，还未有讨论过这件事。礼拜一，意大利海军官员表示，他们查获了来自中国的6吨多的化学原料，这些化学原料可用于制造价值6.3亿欧元的毒品。据报道，在当日的一次重大行动中，意大利瓦雷泽金融卫队在该国北部最大的国际机场米兰马尔彭萨机场截获了一批货物，其中包括6吨多的毒品原料。经实验室分析，这些物质包括胡椒基甲基酮同 BMK， 是生产摇头丸同苯丙胺的必需品。意大利海关官员说，查获的这些化学品足以生产超过6300多万粒摇头丸。这些货物原本打算通过一家总部设在米兰的公司运往荷兰，经意大利警方联系，荷兰警方确定了预定的最终目的地，并缴获了更多的毒品原材料和毒品，包括几十公斤胡椒基甲基酮、氯胺酮和印度大麻汁。在行动中，警方还逮捕了2名中国公民。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美国前总统川普不能够因为他作为总统的官方行为而被起诉，但可以因私人行为而被起诉。这个是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裁决，首次承认了任何形式的总统免于起诉权。在由首席大法官罗伯茨撰写的判决书中，大法官以6-3的比分驳回了下级法院的裁决。此前下级法院的裁决驳回了川普的刑事豁免权主张。川普的刑事豁免权主张涉及他为挽回在2020年大选中输给拜登的有争议的结局而作出的努力。罗伯茨说，我们的结论是，根据我们三权分立的宪法结构，总统权力的性质要求前总统对他在在任期间的官方行为享有一定的刑事起诉豁免权。他补充说，至少在总统行使宪法赋予的核心权力方面，这种豁免权必须是绝对的。至于他的其他官方行为，他亦有权享有豁免权。罗伯茨说，川普的案件将发回下级法院作进一步审查。当地时间礼拜一，日本使用新一代主力 H3 旗舰火箭成功将一颗用于灾难响应及安全的地球观察卫星送入轨道。这次升空的先进陆地观察卫星 ALOS4 主要用于灾难应对和地图制作的地球观察和数据收集，包括火山和地震活动以及其他陆地移动。该卫星装有日本防卫省开发的红外线感应器，亦能够监控军事活动，例如导弹发射。美联社报道，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理事长山川宏 赞扬礼拜一的成功发射是确保日本进军太空及国际竞争迈出的重大的第一步。他表示 H3 火箭连续两次成功发射将帮助日本获得国内外的信心。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及其主要的合同商三菱重工一直是开发 H3 运载火箭作为目前的主要火箭 HEA 的升级版。日本共同社报道说，日本近年来谋求在越来越具有竞争力的卫星发射领域占有一席之地，计划未来每年发射6次 H3 火箭。礼拜日，两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司法部将以两宗737 MAX 致命空难事件涉及欺诈为由，对波音公司提出刑事诉讼，并计划要求波音认罪。波音的737 MAX 客机在2018-2019年发生两宗空难，机上346人全数死亡。波音在2021年达成和解协议，支付了25亿美元。令公司免受起诉，但美国司法部近日表示，他们发现波音公司违反了2021年的协议，考虑提出刑事诉讼。消息人士表示，司法部计划提出的认罪协议包括4亿8720万美元罚款，以及设置一位独立监察员，对波音在安全与合规方面的作为进行为期3年的审查。波音公司必须在7月7日前决定是否接受协议。受害者家属的律师证实，司法部官员、受害者家属及其律师在礼拜日进行了谈话，讨论了这一计划。家属希望波音公司面临更多指控和更严厉的经济后果，并将在法庭上反对这一认罪协议。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最高法院裁定川普对其官方行为享有豁免权。中共国安新规今日生效，将检查智能手机和电子设备。香港监察戚严肃沉重时刻，彭定康呼吁抱存希望。年仅17岁，中国羽毛球新星张志杰比赛期间猝死。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欢迎收看希望之声，我是林欣。7月1号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川普不能够因其作为总统的官方行为而被起诉，但可以因为私人行为而被起诉，这个是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裁决，首次承认了任何形式的总统免予起诉权。据大纪元时报报道，大法官们在由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撰写的判决书中，以6-3的比分驳回了下级法院的裁决。之前下级法院的裁决驳回了川普的刑事豁免权主张。川普的刑事豁免权主张涉及他为挽回在2020年大选中输给拜登的有争议的结局而做出的努力。最高法院的6名保守派法官占多数，其中包括川普任命的3名法官，3名自由派法官持反对意见。罗伯茨写道，我们的结论是，根据我们3权分立的宪法结构，总统权力的性质要求前总统对其在任期间的官方行为享有一定的刑事起诉豁免权。罗伯茨补充说，至少在总统行使宪法赋予的核心权力方面， 这种豁免权必须是绝对的。至于他的其他官方行为，他亦有权享有豁免权。罗伯茨说，川普的案件将发回下级法院作进一步审查。法院认定川普在同司法部官员的谈话中享有绝对豁免权，但将案件发回下级法院，以确定川普在其他三类谈话中是否享有豁免权。这一裁决标志着自18世纪美国建国以来，最高法院首次宣布前总统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免于刑事指控。该裁决是在川普对下级法院驳回其豁免权主张的裁决提起上诉时做出的。法院在庭期的最后一日对此案做出了裁决。川普的绝对豁免权主张先前在下级法院遭到驳回。纽约时报分析，最高法院裁决足以令川普如果赢得11月大选，上台之后将能够令史密斯起诉案完全撤销。最高法院裁决出炉后，川普对于史密斯起诉的挑战将发回联邦法院审理。川普推翻2020年大选的作为究竟属于公务行为或私人行为，将在联邦法院厘清。史密斯去年8月以密谋犯罪、妨碍公务程序等重罪罪名起诉川普。华府特区联邦区域法院主审法官裘特康去年12月驳回川普的豁免权主张。川普向最高法院上诉后，裘特康今年2月暂停诉讼审理程序，等候最高法院裁决。纽约时报分析，最高法院同意受理川普诉美国案之初就引发争议，因为如此一来，川普就有机会将史密斯起诉案开审日期拖到11月大选过后。在辩论中，大法官们提出了一些假设性问题，涉及总统出售核机密、收受贿赂或下令发动政变或政治暗杀。川普的律师认为，如果这些行为属于公务行为，这样前总统只有先被众议院弹劾，再被参议院定罪，才能够受到指控，而这个是美国史上从未发生过的。特别顾问办公室的一名律师在辩论中告诉最高法院，川普寻求的绝对豁免权将使总统免于承担贿赂、叛国、煽动叛乱、谋杀以及本案中试图推翻正确的选举结果，并继续掌权的刑事责任。从7月1号起，中共开始实施一项新法律，允许中共国安人员借用反间谍或维护国家安全的理由，检查个人和组织的行动电话、个人电脑及其他设备的程序。尽管中共强调绝不会查验无关人员，更不会查普通入境人员，但是其认定的间谍行为从去年2023年新修订反间谍法之后定义更模糊扩大，任何涉及危害中国国家利益的言行都是可能适用的范围。日本日经亚洲7月1号报道，新的间谍法包含任何涉及国家安全和利益的资讯，现在只要中共安全部门认为有涉嫌间谍活动，依据指引出示证明文件，如警察就可以检查个人的行李和电视设备。很多外国人担心进入中国之后将面临这类检查，依股担忧的氛围正在社群媒体上蔓延。虽然中共情报机构否认所有入境者都将接受智能手机的检查，但中共这项法律允许官员在紧急情况下进行现场检查。尽管中共安全部强调该法律旨在阻止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等间谍行为，不会查验普通入境人员，但邻近的南韩和台湾已经纷纷向国民发布警示信息，提醒赴华风险。南韩国情院上个礼拜四即6月27号表示，由于中共政府7月起将加大国安机关对电子设备进行临时检查的许可权，当地南韩公民需要留意相关风险。南韩国情院表示，中共有关部门一旦认定在华南韩公民有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可以单方面获取聊天记录。 电子邮件、照片和登录记录等涉及私隐的信息，还可以给予扣押和罚款等处罚。南韩国情院补充说，通过翻墙软件使用 Facebook、Instagram 或者 KAKAO Talk 等在华禁用的应用程序，可能因此成为临时检查对象。台湾陆委会上个礼拜四调升对中国、香港及澳门的旅游警示，自黄色调整为橙色，建议民众避免非必要旅行。台湾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说，台湾政府的警示灯用意是为了提醒在中国工作的人关于反间谍法、国家安全法的存在。梁文杰并透露，最近陆委会亦得知有台商遭控违反国安法，涉案原因不明。台湾陆委会指出，警示灯号升级并没有强制作用，为中共近年大幅修正增订国安相关法规，内容文字模糊，增加误触法令风险，建议民众审慎评估前往中国的必要性，注意对岸国安红线带来的风险。香港监察7月1号发声明指，香港主权移交27周年，亦是北京强推科法国安法4周年，对港人及自由的民主国家人民而言是严肃沉重的时刻。声明谴责在过去一年，港人受基本法及国际条约义务所保障权利和自由遭到加剧破坏，呼吁世界各国政府站在香港人一方，承诺就这种严重侵犯人权、自由和民主的行为采取行动。声明亦促请英国政府扩大 BNO 签证计划，容许主权移交时未成年而父母拥有 BNO 身份的人士能够独立申请 BNO 签证。香港监察共同创办人罗杰斯还在社交平台上载照片，上面有中文手写的字句，今日一如每日，我站在港人一方，特别顾念身陷牢狱的人，同时重新承诺继续为香港争取自由、法治和民主。香港监察前一日，即6月30号，还上传了一段前港督彭定康有关香港主权移交27年感言的影片。彭定康指出，中共单方面宣称国际条约、中英联合声明为历史文件，反映中共毫无信任可言，而在港区国安法生效之后，香港情况急剧恶化，迅速倒退成由警察管治的城市，包括行政长官在内的警察管治团队只会诉诸武力，却不知何为人权。彭定康提及，不少港人近年离乡背井，来到英国或海外其他地方生活，自己早前在牛津同约签名 BNO 港人交流，他们表示离开的原因是希望下一代能够在自由社会中成长。他形容这个是对中共最有力的控诉，呼吁大家要对未来抱存希望，因为只要人民一直强烈向往自由，中共这个独裁政权就没有长远的未来。彭定康寄予港人，希望留在香港的人明白世界其他地方的人都理解你们正在经历的事情，亦理解你们渴望迟早成为自由公民，能够在自由社会畅所欲言，能够互相表达意见，而不必冒险被监禁。另外，台湾民进党7月1号召开香港一国两制一场空记者会，持续声援港人的自由和民主，并呼吁朝野团结，共同抵抗中共对台打压。民进党立委洪新汉表示，27年前的今日，国际关注香港主权移交后，北京能否从极权独裁逐渐开放，甚至走向民主，并期待这样的转变，而现在看来这一期待已经全然破灭，甚至当初中共对香港所提出的一国两制及50年不变的承诺，亦根本是一场大话。如今香港只剩下一国一制，甚至被北京称为大湾区，进一步大陆化。洪新汉提醒国内各党派，香港、西藏等例子都在提醒台湾社会，我们必须走出一条自主的道路，决定自己的命运。民进党发言人吴增亦表示，从香港例子来看，原本不同制度的地方已经沦为一国一制， 沦为大陆化是血淋淋的对照，亦是台湾最好的启示。他强调这个就是中共对于台湾设落的战略目标，他呼吁台湾人要警醒，亦呼吁在野党一起团结起来，共同抵抗中共对台湾的打压。2024亚洲青年羽毛球锦标赛目前正在印尼举行，6月30号晚，中国队选手张志杰17岁在小组赛对阵日本队比赛时突然倒地猝死。7月1号，亚洲羽毛球联会和印尼羽毛球协发布公告称，在印尼举行的2024亚洲青年羽毛球锦标赛混合团体小组赛中，17岁的中国羽毛球队队员张志杰突然晕了，送医后不治，于当地时间23:20去世。张志杰在比赛中猝死的消息登上热搜，引发关注，大多网民都感叹逝者太年轻，我的天，17岁还这么年轻啊，人生才刚刚开始。亦有网民指责现场救助不及时，反应迟缓，中国队伍随队医生反映了对队员的不重视，只用不保护或保护不周到不及时。上次欧洲球坛就有一个硬生生的例子，倒低了抢救过来了，那时都是第一时间
随战处理。
一位自称是张志杰姐姐的网友亦在微博发文质疑现场救治不及时，网传影片显示张志杰在等待对面日本选手开球时，影片11秒位置突然张志杰无预兆地倒在地上，而且全身剧烈抽搐，约20秒的时候，一男子进场查看，发现张志杰两手撑地，给人一种想爬起来的感觉，但只是抬了一下头就又瘫爬在地上。31秒，该男子向后方挥手并走出镜头，疑似在找人前来救治。约51秒后，三名男子进场查看救治，约2:10，张志杰被担架抬离现场。浙大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生卢晓则在网上发文指，根据网传影片片段，咁年轻的运动员猝死前有明显抽搐，很可能是恶性心律失常，换言之就是心肌梗死。官方通报未披露张志杰的具体死因，亦有网民猜测张志杰猝死可能是新冠中共病毒后遗症，或新冠疫苗后遗症，打了3针疫苗后身边猝死的人好似多了。近期因心脏问题猝死的人越来越趋于年轻化。
习勒紧两政治绞索，新法移位备战备荒，房中资介入，挪威阻止北极私人土地出售。香港移交27年，各界御台团结抗共。从加沙被以军救出，中以混血女仔公开发声。全面离开中国， Amazon Kindle 在华停运。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我系林思明。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经过几个月的沉默，中共终于证实，去年从公众视野消失的两名前国防部长正在接受腐败调查。两个人的突然落台引人质疑，中共军队准备好未呢？美国之音特约评论员邓月文认为，三中全会前习近平要勒紧两条政治绞索，中共准备出台新法律，备战备荒，巩固农村执政的根基。邓月文认为，前国防部长李尚福落马接近一年之后，当局终于公告对他的罪行和处理并不出乎外界的预料。但李的前任已经退了休两年的原国防部长魏凤和亦出现在和李尚福遭到同样开除待遇的腐败高官名单里面，令到外界惊讶。因为从流传的魏凤和过年回乡下同老同学聚会的影片当中，似乎神情并不沉重，可能表明魏凤和已经没事了。不过魏凤和这一次被查突然直接进入高潮，同李尚福一起同时宣布受处置， 当局一早宣称反腐败取得了压倒性胜利。从落马官员的数量一年比一年多来看，如果真是胜利，应该在某个峰值之后被查处的官员逐年下降才对，而不是逐年快速上升，表明腐败越来越严重。被查的官员有退休多年的，亦有现任在职的，还有退居二线的，领域亦都是遍布各个行业。党专政本身就是一种制度腐败，个人独裁则是腐败的绝对形式。当局十二年的反腐已经表明了这一点。反腐失败并不妨碍中南海将它用于排除异己、打击政敌、个人效忠的政治斗争工具。李尚福和魏凤和的个案入面，官方新闻稿出现了过去罕见的几乎相同的表述。这个当然服务于某种特定的政治需求。在三中全会前处置两个人，而且和政治局会议同一日公布来看，这个政治需求明显和三中全会有关。最近两个月几乎到了每两三日就有一个中管干部落马的地步，这个在以前是不多见的。那不排除中南海已经侦查到党的干部队伍，特别是高级干部队伍里面对现行政策的某种不满浮出了水面，会借着三中全会这个场合非议中央的大政方针，甚至要求检讨目前的政治路线。如果出现这种苗头，对中南海的权威是一大警讯。为了要不被三中全会开成对中南海政治路线的检讨，当局的打击武器还是反腐这一招，多惩办几个所谓的腐败官员，这个是中南海对官员上的一条政治绞索。另一条政治绞索就是用政治建设强化对干部群体的纪律惩戒。现在中共党内派系被清除，异议被压制，反对是不可以的。在所谓统一思想和集中统一领导之下，形成了一个新的独裁体制。现在中南海的政治权威靠党的政治纪律压制不同意见，打击不同政治势力才得以建立起来。但这个也就决定了他政治权威内在的不稳定性。只要外部的政治高压稍为松懈，政治权威的基座就会松动，很容易倒塌。所以需要不断地在领导干部中强调政治学习、政治建设，强调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今次三中全会当局重举改革派，目的是提振全党和社会对当局的信心。但这个也就给了党内不满中南海的力量一个合法要求检讨党的经济路线甚至政治路线的机会。所以当局打着反腐和治党的旗号，令到党内不满势力不可以发作，忌惮被扣上反对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进而是反党的帽子。在这两条绞索面前，难以想象有官员还够胆在会上公开挑战现行的路线。而中南海想要的就是会议上假装的政治团结，不能够有非议声音出现。这样三中全会将被当局宣传为一次成功的会议，中南海的政治权威再次在全会上得以印证。另外，习近平近日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从2025年5月1号实施。7月1号，作家袁鸿兵在自由亚洲电台说，在这里为应对将来的形势做准备。习近平正在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部体制推向战时状态。今次对农村的法规，实际上是要令到整个农村在战争状态下，有法律对农村进行更加严密的控制。作家野夫亦认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出台是为了避战、避荒。一旦南海或者台海地区发生武装冲突，中国极有可能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它的外汇储备越来越少，所以需要为未来的战争做准备。挪威政府7月1号取消了出售北极斯瓦尔巴群岛最后一块私人土地的计划，主要原因是担心中共政府获得这一块战略土地。据悉，位于斯瓦尔巴群岛西南部偏远的索雷法格峡湾地产占地60平方公里，涵盖当地的山脉、平原和冰川， 价格大约是3亿欧元。这个地区邻近俄国，目前亦面临冰层融化的问题，成为地缘政治的要地。由于这个岛屿允许外国实体购买地产，挪威贸易和工业部长米尔塞斯警告了这个地区面临的风险。据悉，目前发生的情况是有潜在的中国买家准备采购这个地点。法新社引述代表买家的律师言论说，中方长期以来一直对北极和斯瓦尔巴群岛表现出真正的兴趣。如果这个地区出售，很可能中方资本会介入其中。米尔塞斯指出，索雷法格峡湾的当前所有者愿意将它出售给可能挑战当地挪威立法的参与者，这个可能会扰乱地区的稳定，并威胁到挪威的利益。根据律师的说法，这块土地是斯瓦尔巴群岛的最后一块私人土地，亦是世界高纬度北极地区最后一块私人土地，机会特别独特。当地媒体报道说，目前这个房产的买家是一家由俄罗斯出生的挪威人控制的公司。在这种情况下，挪威政府阻止当地最后一块私人土地的出售，以防止它被中国买家收购。2016年，政府斥资3350万欧元收购了另一块私人土地。据悉，当时这块选址亦都受到中方资本的关注。7月1号是中共建党日，亦是海外的全球退党日。而今日亦是香港主权移交27年。民进党今日召开记者会，呼吁朝野团结，共同抵抗中共对台打压。曾经遭到中共关押5年的李明哲呼吁台湾以香港为鉴，绝不能够走屈服于中共的死路。民进党今日召开香港移交27周年一国两制一场骗局记者会，揭露中共一国两制的谎言和单方面的司法迫害打压，同时持续声援港人的自由和民主。曾经被中共关押5年的文山社区大学专案经理人李明哲对大纪元表示，香港从1997年7月1号至今，民主人权不断后退，一国两制当然无存。他说，中共对台湾的想象只有一国两制，香港朋友用自己的牺牲给了台湾人一个血淋淋的教训。他认为，如果还有人认为可以通过谈判令到中共放弃对台湾的侵略，或者为了经济利益可以同中共谈判服贸协定令中共以商逼政，那就不是适不适的问题，而是是否存在做人基本良知的问题了。民进党立委洪新汉表示，27年前的今日，香港主权由英国移交给北京，引起当时国际上的关注，期待北京这个政权的本质能够有所改变，从极权独裁逐渐开放，甚至走向民主。而这样的期待现在看来已经全部破灭，中共的承诺根本是一场谎言。民进党发言人吴增表示，中共早已经将法律武器化，香港在通过国安法、基本法23条修法的过程当中，都可以见到中共如何单方面破坏法律原则。上个礼拜，中共颁布惩戒台独22条法规，用独创法律适用方式打破国际上一般所承认的司法管辖权，其中还定下无限期追杀条款，即无论期限有几耐，中共都可以用法律追杀，还有缺席审判制度，中共单方面就可以开庭审判甚至入罪。他呼吁台湾人要警醒，亦呼吁在野党一起团结起来，共同抵抗中共对台湾的打压。以色列中国混血女仔阿加马尼在10月7号遭到加沙哈马斯绑架，被囚禁的8个月之后，幸运获得以色列特种部队救出。近期他在休养3个礼拜之后，发布了第一个公开讯息。在特拉维夫举行的人质集会当中，阿加马尼呼吁用爱战胜仇恨，并且主张尽一切可能将剩下的120名人质带回家。他在公开的影片入边说，作为父母唯一的孩子，并且得知母亲患有绝症， 我在被囚禁期间最担心的是我的父母。经历了八个月的动荡之后，回到母亲身边是一种莫大的荣幸。看到我父母身边有这么多好人，我感到非常荣幸。到目前为止，阿加马尼的男友仍然在加沙恐怖分子手中作为人质，生死不明。阿加马尼呼吁不应该遗忘仍然被扣押在加沙的另外120名加沙人质。同时他亦多谢以色列特种部队官员阿蒙·萨莫拉的舍命营救。他感激地表示，阿蒙是以色列的英雄，因为他我们先回到这里，我的心和他的家人同在。在留言的最后，阿加马尼提到希望能够在家人、朋友和善良人的陪伴下度过更安静的日子。他说更重要的是愿我们知道怎样去爱而不是去恨。之前阿加马尼从加沙哈马斯手中获救的消息引发中国民众的热议。有网友感慨地指出，以色列人演绎了什么才是真正的，你的背后有强大的祖国，这个是一个真正负责任的国家。网友中华沉梦评论说，你们的故事将永久流传，你们的爱我铭记心底，你们的国家永远值得尊重。三十号的消息， Amazon 中国官网公告宣布， Kindle 电子书店将从即日起停止在中国境内的云端下载服务。一切关于 Amazon 旗下最关键电子书软件的更新活动将全部停止，客户服务支持亦从当日开始取消。之前 Amazon 的网络购物领域业务已经遭到全面撤离，员工被遣返。有猜测认为，国际企业方面由于中共政府收紧政策导致市场环境下滑，只好宣布离开中国市场的竞争环境，专注于开发国际市场。综合产品的性能介绍， Kindle 设施作为电子阅读器，采用电子纸荧幕，亦具有保护眼睛和多种的其他功能，受到大量中国用户的青睐。2013年6月 Kindle 在中国市场展开生意，它的产品得到中国民众的认可。统计显示， Kindle 进入中国市场直至2018年售出超过几百万台。在2017年底，中国一度成为 Kindle 最大的市场，设备销量占全球市场份额超过 40%。 而在当前， Kindle 电子书店全面退出中国，引发民众的惋惜。有网友指出，在中国大陆盗版猖獗，大量软件亦可以使用盗版， Kindle 电子书这样的软件能够保持这么长的时间都不容易。从中美贸易战开打以后， Amazon 公司就开始启动了中国撤离业务的做法。有些网民指出， Kindle 最红的那几年，国产漫画都会有在 Kindle 上有电子正版的，只不过现在事过境迁，整个 Amazon 公司都离开了。 Kindle 产品缺席之后，中国民众的替代设施由国产厂家生产的产品、国产软件代替。相关贴文之下，有评论说，其实在中国不注重版权，商家赚不到钱。在国际其他地区， Kindle 就没有下架的，中国完全是一个特例。这一节新闻已经报道完毕，多谢大家的收看。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